团契改变我的生命，
团契改变了我的生命。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去教会。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去教会。
就主要是因为团契当中弟兄姐妹的关怀。
最主要是因为团契里面弟兄姐妹的关怀。
因为神的爱在团契当中，
因为神的爱在团契当中，
美德教会其中一个强处就是团契。
美德教会其中一个强处就是团契。
如果在团契当中没有关怀，
如果团契里面没有关怀，
这个教会就很冷冰冰。
这个教会就变得很冷冰冰。
但如果有爱的话，
如果有爱的话，
不论外面多么冷，
无论外面是多么冷，
在神的家里面是温暖的。
在神的家里面是温暖的。
我很佩服我们今天的讲员，
我佩服我们今天的讲员，
好像仆人一样来服侍弟兄姐妹，
好像仆人一样去服侍弟兄姊妹。
江牧师以前在台湾呢，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当行政的工作。
江牧师以前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做行政的工作，
后来来到 New Jersey， 在新泽西州中宣会杂恩堂当主任牧师。
后来来到 New Jersey 在中宣会杂恩堂担任主任牧师。
那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只有八个家庭，
教会开始的时候只有八个家庭。
当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四百多人，
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四百多人。
而且教会盖了一个新的礼拜堂，
而且教会起了一个新的礼拜堂。
在去年七月，江牧师到中信开始担任总干事。
去年江牧师去中信担任总干事。
美德教会今年我们八月去Costa Rica 短宣。
美德教会我们今年八月去 Costa Rica 去短宣的时候，
在哪里宣？就是Cindy 周卫祥宣教士，也是中信的宣教士。
那里的宣教士周卫祥姊妹都是中信的宣教士。
我们教会一直都在支持中信，
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是支持中信。
非常高兴我们有江牧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信息。
好高兴今天有江牧师为我们今天分享信息。
请江牧师。
请江牧师。
首先要代表中信的全体同工，在组里面问候各位安。
我首先代表中信的同工向各位问安。
也代表中信的同工们在组里面跟贵教会说谢谢。
亦都代表中信的同工们向教会多谢。
因为正如吴牧师所说的，贵教会在过年年日里面常常用祷告、用金钱来支持、来扶持着中信的侍奉。
好像刚刚牧师所讲的，教会用祷告去支持我们的侍奉。
我们同工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谢。
我们同工们都非常的感谢。
正如吴牧师刚刚所报告的是，去年的七月我才开始加入中信的侍奉。
好似刚刚牧师报告的，去年七月我才加入中信的侍奉。
过去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各位教会附近的泽恩堂，在那个地方服侍。
过去二十年，我在呢度附近的泽恩堂系服侍。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因为常常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分享信息。
过一年当中，我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分享信息。
每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心里面常常不知不觉就会想回想起过去在泽恩堂里面的服事。
每去到一个教会，我就想起在过去的泽恩堂当中的服事。
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也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常常在神的面前自己问自己。
我每次都在神面前去省察，去问自己。
过去二十多年的教会牧会的侍奉的里面，在哪些方面我比较有心得？
在过去二十几年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在哪一方面有心得呢？
我仔细在神的面前思想过。
我仔细在神的面前去思想过。
我自己觉得在团契的方面，也在主日学的方面，下了比其他方面有更多的时间的功夫。
我觉得在团契和在主日学上面，我落的功夫是很多。
但是也还是感觉到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亏欠和不足。
但在 我仍然觉得在这两方面也都有亏欠和不足。
所以当吴牧师告诉我这个周末跟各位在一起的时候要分享有关团契里面的关怀，你们的一些团契的生活的时候，
当牧师邀请我去分享团契关团契的关怀和生活的时候，
我在神的面前再次借着这个机会，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检讨反省，
我都借这个机会向在神面前不断的检讨不断的反省，
也不断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重新来思想，
也都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不停的思想。
所以今天和明天分享到有关团契里面的一些施工的时候，
今天和明天分享到团契的施工的时候
我不是从一个好像很有心得很成功的这个角度来跟各位分享，
我不是一个 好像用一个很有心得很成功的角度去分享，
我乃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把过去哪些方面不足的地方来拿出来跟各位分享，盼望我们一同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主的恩典，
而我会用在过去里面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去跟大家去分享
盼望这今天和明天的分享呢真是也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服事的生命里面有一些长进，
盼望今天和明天的分享在大家生命服事里面是有长进。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是首先要看到在团契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会看究竟在团契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在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在团契里面说到要爱，可是为什么那个爱的实行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听日下昼我哋会讲到成日我哋会讲团契有爱，但系爱实行嘅难处系咩咧？
然后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思想我们能够采取怎样的一个行动来实际的把这个爱行出来。
听日夜晚我哋就会分享我哋究竟可以用咩行动可以将呢个爱系实行出嚟。
盼望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存着祷告的心求主亲自教导我们，
盼望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心，让神去亲自教导我们。
首先我们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首先我们请各位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我想这个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
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
我就读给各位听，
我就读给各位听。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有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请低头我们祷告，
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一同俯伏在你面前，
我们一起俯伏在你的面前。
主你知道我们有一颗心，
主你知道我们有一颗心，
我们爱主，
我们爱主，
我们要爱主的教会，
我们爱主的教会。
现在主你把我们放在教会的团契的里面，
现在主你将我们放在教会团契里面，
让我们奔跑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
让我们奔跑一条属天道路的时候，
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而是有一群我们彼此相爱能够互相帮补的弟兄姐妹，
而有一群彼此相爱可以互相帮助的人，
让我们一同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
让我们彼此一起去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
主啊，实在是看见你安排的是何等的美好，
实在我们看到你安排的是多么美好。
但是当我们在活在这样一个团契的里面的时候，
但当我们活在这个团契里面的时候，
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团契跟我们所经历实在经历的一个团契，
我们想象和我们实际所经历的团契
好像有着一些落差，
可能有一些落差。
主啊，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里面，
主要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面前，
求你亲自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
求你亲自用圣经为我们说话，
好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团契在哪些方面仍然是 不足够，
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团契有哪一样是不足够。
主啊，也求你加给我们个人的恩典，
求神也都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听的不只是单单听到，更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把它行出来，
让我们今天不单单听到，也都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可能能够行出来。
主啊，就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
求神你用你的话去光照我们心里面的黑暗。
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
我们将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手中。
求主施恩引领，
求神你施恩引领。
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把全章的圣经分成三个重要的大段。
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将整章的圣经分成三个大段。
第一到第三节呢，就是第一个大段。
第一到第三节是第一个大段。
在这个段落里面，就讲到爱在教会，或者今天我们讲到爱在团契里面的一个重要性，一个首要性。
讲到爱在教会，或者今天我们讲到在团契里面的首要性。
保罗乃是要在这段经文对我们说，
保罗是要用这段经文跟我们
说，他要强调一件事情，
他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团契的当中，
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团契当中，
什么都可以没有，
任何都可以没有，
但是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团契的里面，
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团契里面，
如果没有爱的话，
如果没有爱的话，
那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就得不到神的赐福，
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听过一个见证给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那是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位牧师张子华牧师的见证。
是我听到一位牧师张子华牧师的见证。
张牧师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张牧师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张牧师的见证就讲到说，他出生是一个很大的家庭。
张牧师又讲到他出生是一个很大的家庭。
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呢，有八个兄弟姐妹。
那个家庭里面有八个弟兄姐妹。
那他是这八个兄弟姐妹里面的老大。
他是当中的老大。
在他的下面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
他下面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
这四个妹妹都信了主。
四个妹妹都信了主。
这三个弟弟里面，其中两位也信了耶稣，
三个弟弟里面有两个都信了耶稣，
其中只有一位弟弟呢，就是八个兄弟姐妹里面只有一位这个没有信耶稣，
八个弟兄姐妹里面只有一个弟兄是没有信主
所以他们家 整个家庭来讲是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
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
可是他这个弟弟却没有信耶稣，
但他的弟弟没有信耶稣，
不但没有信耶稣，
而且不单止没有信
耶稣，而且在高中的时候就染上了很多不良的习惯，
在高中的时候就染上了很多不良的习惯，
他很喜欢赌钱，
他喜欢赌钱，
所以他的弟弟常常不读书呢，逃学去赌钱，
他小时候经常不读书去逃学去赌钱，
那么家里面也因为他这个弟弟的缘故呢，有一段时间大家过得都非常的不愉快，
家里面因为这个弟的缘故是过得很不愉快，
为什么
呢？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
在这个家里面一些贵重的东西呢就突然不见了，
家里面很多贵重的东西突然间不见了，
因为他的弟弟就把这些东西 拿出去呢去卖了，变变这个换成钱，然后去赌博，
他小孩就将那些东西去变卖 去换了钱来赌钱，
所以到一个地步
他到一个地步，
他们家里面的人住在家里面，
他家裡的住在家裡面
要去洗澡的时候，
去沖涼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把手表带进这个洗澡间里面，
要将个表也都要带在这个手里面
他这个妹妹呢洗澡的时候也把她的首饰呢也要带进这个洗澡间里面，
妹妹去洗手间也都将那些首饰要拎去洗手间，
因为没有一个人呢敢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放在外面的，
因为没家人可以敢将贵重的东西放在外面，
因为他的弟弟就会拿去呢去变换钱去赌博去了，
因为他小孩可能会拿出去拿人去买，
所以当他的弟弟还没有读完高中的时候，
当他弟弟没读完高中的时候，
他的父亲已经受不了了，
他父亲已经受不住了，
所以他的父亲已经有意思要把他赶出家门，
他爸爸要将他赶出家门，
可是又想到他是家里面的孩子，
但想到他是家里的孩子
实在下不了这个狠心，
他实在没那么狠心，
最后呢他就买了一张飞机票，
他就买了一张机票，
把他的弟弟送到英国的伦敦，
他将他的弟弟送到英国伦敦，
告诉他说你去那边自力更生吧，
告诉他你去那边自力更生，
意思就是说你去那个地方就自求多福，
就其实告诉他你要自求多福，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张牧师就说他跟他的弟弟有十五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见过面，
张牧师跟他说他跟他弟弟是十五年都没见过面，
后来张牧师呢有蒙了神的呼召，然后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进修，
后来张牧师蒙神的呼召去到神学院去进修，
然后毕业以后就成为传道人，
毕业之后去了变成传道人，
有一次呢他就应英国的一个教会的邀请，
他有一次应英国一个教会的邀请，
要去主持一个讲座，
去主持一个讲座，
他的父亲知道了，
佢爸爸知道，
他的父亲就特别找着他来。
佢爸爸特别揾佢嚟。
他说：你这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到伦敦去。
佢话你难得有冇机会去伦敦，
那你要去看看你的弟弟啊。
你要去睇你个细佬。
这个张子王牧师心里面想，
张子王牧师佢心里面谂，
15年没有见过面，
15年冇见过面，
这15年当中也从来没有联络过，
15年都从来冇联络，
而且过去所有的印象都是不好的印象，
而且过去嘅印象都系唔好嘅印象。
现在父亲要他啊，趁着去伦敦之便呢，然后顺便去看他的弟弟。
而家佢爸爸要佢顺呢个方便要睇个弟弟，
他心里面就想说啊，这个免了吧。
他心里面就说哎，免了不如
啊，然后他就说哎呀，从伦敦到地里住的地方啊，他去查了一个资料呢，坐火车还需要3个小时。
他查过由伦敦去他弟弟住的地方要坐3个小时火车，
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讲，
他就跟他爸爸讲，
哎呀不要去了，
不要去了，
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这么多年没见面，
过去又是不好的印象，
过去又是不好的印象，
现在我去呢时间又排得很紧，
我现在去时间都排得很紧，
去到他的地方还要坐3个小时的火车，
去到那边也都坐3个小时的火车
啊，父亲啊我就不去这一趟了，
啊爸爸我不想去那里，
但是父亲一直要带他去，
但他爸爸一直都要去他，
父命难违啊，
父命难违，
所以他去到伦敦以后，
他去到伦敦之后呢，
在非常忙碌的这个行程的里面，
在很忙碌的行程中间，
仍然播了一天下午呢，然后搭了火车跟着太太一起去看他的弟弟，
有一天下午就搭了火车跟他太太一起去看他的弟弟，
他心里面想，
他心里面想，
15年没有见面，
15年没有见面，
又没有联络，
又没有联络，
过去又是这么些不好的印象，
过去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那现在去见见他，
现在去见他，
只要见见他就好了，
见一见就好了，
然后回家就可以交差了事，
回家就交差了事，
所以呢他不打算在他的弟弟那个地方多留的，
他没打算在弟弟地方留很久，
当火车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但当火车去到那个地方，
在月台上，他下了火车以后站在月台上，
他在月台上面落了火车之后，
他就远远的看见他的弟弟，
他远远就看到他的弟弟，
哎，很奇妙的，在这个时候，
很奇妙的，在那个时候，
在他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
在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
一直不断的这样对他说，
不断地跟他说，
那个就是你的弟弟，
那个就是你弟弟，
那个就是你的弟弟，
那个就是你弟弟，
哎呀15年没有见面，
15年没有见面，
他们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兄弟之间的感情了，
他们中间也都没有弟兄之间的感情，
但是这位张牧师他这样说，
这个张牧师这样
说，他说他觉得很奇怪，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已经没有兄弟感情了，
为什么没有兄弟感情，
在那个地方远远望见弟弟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远远看到
内心的深处竟然有这么强烈的声音催逼他跑向他的弟弟去，
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催逼他跑去走上去，
不断地对他说他就是你的弟弟，
不断地跟他说、那个、
他就是你的弟弟，
他就是你弟弟，
这个时候他的眼泪就开始流了出来，
那个时候他的眼泪就流出来，
然后呢越跑越近，
越走越近，
当他弟弟也看见他的时候，
当他弟弟看到他的时候，
他也发现他的弟弟也在那流眼泪，
他也看到个弟弟在那喊，
他的弟弟也是从那个那头跑过来的，
他弟弟也都向着他跑过来，
后来他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就两个是紧紧拥抱一起，
就抱在那个地方哭了很久很久，
在那个地方揽着一起喊了很久，
张牧师这样说，
张牧师跟我说，
那一次是他们兄弟两个人一个很美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团聚，
那个是我们他们兄弟一个很美很难得的团聚，
当我听完这个见证的时候，
当我听完这个见证的时候，
这个见证带给我极大的震撼，
这个见证给我很大的震撼，
今天假若在我们的教会或在我们的团体的里面，
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团体里面，
每一位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话，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团体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呢，
我们的团体应该会是怎样的团体，
而那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何等美的教会呢，
我们的教会会是几个美的一个教会，
每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这个团契的时候，
每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位的姊妹，
我们看到每一个位的
每一位姐妹，
每一位姊妹，
不管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有多么大的摩擦，
过去有几大的摩擦，
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大的不愉快，
有几大的不愉快，
甚至有许多尴尬的情况，
甚至有尴尬的情况，
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声音对我们这样说，
但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声音跟我们说，
她就是我的姐姐，她就是我的妹妹，
她就是我们的姐姐和妹妹，
如果每一个礼拜，
如果每一个礼拜
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的时候，
来到教会来到团契的时候，
我们看见一些弟兄，
我们看到一些弟兄，
不管过去我们中间有多么大的争吵，
我们过去有多大的争吵，
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意见不相同的时候，
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少意见不同的时候，
甚至 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已经互相不来往好久了。
甚至我们同一个教会，我们都互相不来往好久。
但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有没有这么一个感情？
但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情？
啊，他就是我的兄长啊，他就是我的小弟弟。
哦，他就是我们的哥哥，他就是我们的弟弟。
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的团契真的是像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是这样，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团契，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何等的美啊？
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会是多么美呢？
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参加教会，参加团契，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参加教会，参加团契，
我们就是深深的缺少这一件，这种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份感情，
就是我们缺乏了这个弟兄姐妹之间这种感情。
也就是说，正如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位张牧师他的见证，
就好像我正在提到张牧师的见证，
虽然他跟他的弟弟有这么久的分开，
虽然他跟他弟弟有这么久的分开，
过去所有的印象也都是不好的印象，
过去的印象都是不好的印象，
他的弟弟可能偷过他的东西，
他弟弟可能偷过他的东西，
他们兄弟之间十五年没有见面，
他兄弟十五年没有见面，
没有任何的联络，
没有任何的联络，
但是当他一看见他弟弟的时候，
但他看到他弟弟的时候，
他心里面这样，心里面的声音这样对他说，
心里面有个声音跟他说，
他就是我的弟弟，
他就是我的弟弟，
无论他过去怎么样令我不愉快，
无论过去他怎么令我不愉快，
但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他终究是我的兄弟，
他究竟都是我的兄弟，
这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
对我本身来讲，我对我的侍奉产生了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影响，
对我本身对我的侍奉有很大的影响，
我常常在思想，
我常常都思想，
是的，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何等盼望啊，这个同工们有恩赐，
我们很盼望同工中间有恩赐
啊，弟兄姐妹们有恩赐，
弟兄姐妹有恩赐，
当我们需要用恩赐来彼此服侍的时候，
我们当我们要用恩赐彼此服侍，
我们发现我们缺乏恩赐，
我们发现我们缺乏恩赐，
所以我们向神求恩赐，
我们向神求恩赐，
求这个恩赐，求那个恩赐，
求这样恩赐，求那样恩赐，
但是如果在神的教会，神的团契的里面，
但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团契里面，
如果我们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教会里面团契里面的同工，
如果我是传道人，我是教会的同工，
我们服侍的时候只是单单依靠恩赐，
我们服侍，我是单单依靠恩赐，
我们靠这些恩赐，我们就可以把教会把团契建立起来吗？
我们就是不是单单用恩赐可以将教会建立起来呢？
如果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对我周围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
妹，没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感情，真实的爱情在里面，
没有一个真实的感情爱情在里面，
那我的恩赐在教会在团契里面真的有用吗？
我的恩赐究竟在教会在团契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今天我不断地用这句话来问我自己，
我今天不断地用这个话问我自己，
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同工们，我们也不断地在神的面前求主光照，
我们都盼望中间我们的同工们在主里面光照，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
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依靠什么在这个地方来服侍，
让我们看到我们究竟是依靠什么在这个地方服侍
啊，又好比说最近我在一次灵修的时候，
有一次我灵修的时候，
神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段经文，
在我的生命里面更加深的对我说话，
在我心里面更加深地跟我说
啊，我想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我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
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升天以前，
主耶稣未离开世界升天之前，
他就拷问彼得的爱心，
他就去问彼得的爱心，
我们都知道彼得在跟随主的门徒当中他是一位领袖，
我们都知道彼得在跟随主的门徒当中他是一位领袖，
而我们从彼得的服事的表现来看，
我们在彼得服事的表现来看，
我们真的看见彼得是一位蛮有恩赐的一位领袖，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位很有恩赐的一位领袖，
但是令人感到稀奇的事情，
但令人感到稀奇的是，
当耶稣还没有离开这些门徒之前，
当耶稣没有离开这个 门徒之前，
当他要拷问彼得的时候，
他要拷问彼得的时候，
我们发现主耶稣什么都没有问彼得，
你会发觉主耶稣什么都没有问彼得，
他只是问彼得这样说，
他就只是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爱这更深吗？
当彼得回答主耶稣说，
当彼得回答主耶稣，
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当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
当彼得这样回答的，
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就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彼得。
主耶稣就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彼得，
那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那就是你牧养我的羊，
你要牧养我的羊。
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而且也是非常简单的一段经文，
也是很简单的一段经文。
但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
在这里主耶稣特别强调一点，
因为我们的主知道，
因为我们的主知道
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今后的教会里面主要的工作，
因为他知道彼得在教会里面是做主要的工
作，就是要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
就是要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
耶稣在那个时候，
耶稣在那个时候
他所关心的所担心的
所担心所关心的，
并不是说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们他们有没有什么恩赐，有没有什么才干，
他不是担心关心那些跟着他的门徒有什么才干。
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所关心的，
在那个时候他关心的
就是这一群门徒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爱，
就是关心这些门徒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爱。
当那一天早上我灵修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个灵修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段经文过去不晓得看了多少次，
过去我看过很多次这段
经文，但那天早上我的主再一次把这句话放在我的面前，
但那天早上主将这句话再一次摆我面前，
那就是在哪里有爱在哪里就有羊，
就是在哪里有爱在哪里就有羊，
在哪里有爱在哪里就有羊，
在哪里有爱在哪里就有羊。
我想一个做牧师的人，
我想一个做牧师的人，
当他开始出来牧会的时候，
当出来牧会的时候
就一定听过这句话，
一定听过这句话，
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对这句话总是体会不够深啊，
开始的时候对这句话一定会体会不够深，
但是经过二十多年在神面前牧养神的教会，
但经过二十几年在神面前牧养教会，
不断的再一再再三的被主提醒，
我一而再再而三间 被主提醒，
有爱才有羊，
有爱才有羊，
有爱才能够看到羊，
有爱才可以看到有羊，
有爱才会去寻找羊，
有爱才可以寻求羊，
而且有爱才会找到羊，
有爱才可以找到羊，
而且有爱才会牧养神的羊群，
有爱才可以牧养神的羊群。
圣经借着他自己的话，神借着他自己的话，圣经对我说话，
神借着他圣经话对我来讲，
在哪一间教会里面有爱，
在哪一间教会有爱，
在哪一间教会就会有羊，
在哪一间教会就会有羊。
巴不得这句话不但铭刻在我的心里面，
巴不得这个话很明确在我的心里面，
巴不得这句话同样也铭刻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心中，
巴不得这个话都很明确在大家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巴不得、啊、我们真是能够盼望我们自己所属的团契，
巴不得我们希望我们所属的团契，
我今后在这个团契里面服侍的时候，
今后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服侍的时候，
我真是能够体会到如果有爱就能够有羊，
我们可以体会到只要有爱我们就会有
羊，在哪里有爱在哪里就有羊，
在哪里有爱哪里就会有羊。
可能在座的你是做教会的执事、啊、教会的同工，
在座可能有做教会的执事同工，
请记得在哪一间教会里面有爱，在哪一间教会里面就会有羊，
请记得在哪一间教会有爱，哪一间教会就会有羊。
如果你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是同工的，
如果你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是同工，
那你应该知道在哪一个团契里面有爱，在哪个团契就会有羊，
你应该知道在哪个团契里面有爱，哪个团契就会有羊。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是教主日学的，
如果你在教会在团契里面是教主日学的，
你同样也可以说在哪一班主日学里面有爱，在哪一班主日学里面就有主的羊，
在哪一班主任学里面有爱，哪一班主任学就会有羊。
但是巴不得这不单单是一句口号而已，
希望这些不是不单单是口号，
是巴不得这句话能够实际的应用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角落的里面，
希望这句话是可以很实际地用在教会每一个角落里面、
啊、印地的、啊、这个圣雄甘地他在他的自传里面这样说过，
印度的圣雄甘地在他的自传里面讲到，
他说他当年在南非求学的时候，
他当年在南非、求学的时候，
他就非常着迷那个圣经里面的教导，
他很着迷圣经的教导，
他对主耶稣那个登山宝训呢尤其的佩服，
他对耶稣的登山宝训尤其的佩服，
他觉得基督教的信仰，
他觉得基督教的信仰
对印度将来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对印度将来的发展一定会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他就特别找一个机会想进到教会里面去看一个究竟，
他就想找一个机会去入到教会里面，
没有想到他那一天特别安排的然后要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估唔到嗰日安排咗去一个教会嘅时候，
刚走进这个教会的门口，
啱啱入到嗰个教会嘅门口，
就有一个人出来挡住他说，
就一个人挡住佢，
很轻声的这样对他说，
好同佢讲，
啊，如果你想要做礼拜，
佢 关，如果你想做礼拜，
你可以到另外一头那个专门为黑人预备的会堂去聚会。
你可以去那个专门为黑人去准备的、教会。
这个甘地呢，立刻就掉头就走了。
甘地他掉头就走，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进入教。再也没有进入教会过。
从那次之后，他从来都没有去过教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爱才能够有羊啊！
有爱就可以有羊。
没有爱就没有羊。
冇爱就唔会有羊。
所以，爱在教会，在团契的里面。
爱喺教会，喺团契里边。
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
喺信徒嘅生命当中，
永远是最重要的。
永远都系最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刚起初所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1-3。
我而家翻翻到我哋刚刚所读嘅经文《哥林多前书》13。
当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哋去仔细睇呢个经文嘅，
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地方更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哋会发觉喺嗰个地方好清楚话俾我哋。
当我们还没有仔细地思想这三节经文之前，
当我哋未开始好仔细思想呢三节经文之前，
我们先用几句话来描写一下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
我用几句话描述咧，当时哥林多教会系咩嘅教会？
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
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嘅话，
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无论是在恩赐上，在才干上，
哥林多教会喺无论喺恩赐喺才干上边，
保罗说这个教会没有一样是不及别人的。
保罗话佢每呢个教会每一样嘢系不及别人。
但是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
喺保罗嘅书信里面，
你会发现虽然这间教会才干最多，恩赐最多，
这个教会才干最多，恩赐最多，
但同时也是问题最多的一间教会。
但同时也是问题最多的一间教会。
在这一间教会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这个教会有各样不同的问题。
我们看哥林多的教会，
我们看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有结党纷争不合一的问题，
有结党纷争不合一的问题，
他们有信仰跟生活不能够合一的问题，
有信仰和生活不能够合一的问题，
他们有恩赐跟配搭不能够合一的问题，
有恩赐和配搭不合一的问题，
他们有对现实跟永恒不能够合一的问题，
还有对现实和永恒不合一的问题。
为什么一间最有恩赐的教会，
为什么一间最有恩赐的教会，
一间最有口才的教会，
最有口才的教会，
最有知识的教会，
最有知识的教会，
最有财富的教会，
最有财富的教会，
却是问题最多的一间教会呢？
系一间问题最多的教会呢？
如果我们再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如果我哋再读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们就会真正我们就会找到那个真正的原因的所在。
我哋会睇到真正原因嘅所在。
是的，哥林多教会虽然拥有这一切令人羡慕的一些优点，
虽然哥林多教会拥有好多令人羡慕嘅优点，
但是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
但喺佢哋生命里边，
却缺少那个生命的爱。
但缺少了生命的爱。
现在就让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这三节的经文。
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思考这三节的经文。
当我们仔细来读这三节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很仔细地读这三节经文的时候，
你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保罗所告诉我们的，
你就会很容易发觉保罗想说
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三节的经文呢？
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三节经文？
因为这三节的经文就讲到在教会里面有三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是讲到 教会里面有三种很重要的影响力。
我深深的相信这三种的影响力今天也普遍在普世的各个教会的里面。
我深深地相信这三种的影响力都在 今天我们普世的教会当中。
第一种的影响力，
第一种的影响力
就是言语的影响力，
就是言语的影响力，
就是一个言语的力量，
就是言语的力量。
第二种就是一种领受的力量，领受的影响力。
第二种就是领受的力量，领受的影响力，
就是对许多的事情，
就是对很多的事，
我们很有知识，
我们很有知识，
我们很有领受，
我们很有领受，
这种人在教会里面是很具有影响力的，
这种人在教会里面很有影响力。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
就是慷慨施舍的力量的影响力，
就是慷慨施舍的力量。
这是讲到一个人，
就是讲到一个人，
他很愿意用金钱用财物做很多慈善的事情，
愿意用金钱用财力做很多慈善的事情。
请我们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仔细地想想
这三种的力量，
这三种的力量
在今天的教会和团契的里面，
在教会和团契里，
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在弟兄姊妹当中
是不是带着极大的影响力呢？
是不是有极大的影响力呢？
但是保罗在这地方要告诉我们，
但保罗又告诉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团契的当中，
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当中，
当然有只有这些影响力，
单单只有这个影响力，
但是却缺少生命里头那个爱情的话，
但缺乏了生命里面那个爱情，
那么这些影响力不但是不能够帮助教会，
这些影响力不单单只不能够帮助教会，
而且这些影响力还会使教会进到一个更混乱的一个光景的里面，
这些影响力更加会教会进入到一个更加混乱的光景。
所以要借着这三节的经文，
我借着这三节的经文，
保罗要再次的告诉你我，
保罗要再次告诉你同我，
爱在教会里面，爱在团契里面那个首要性，
爱在教会在团契里面的首要性。
现在让我们仔细来看一看，
现在让我们好仔细地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
却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
这节经文很明显的讲到，
这节经文很明显地讲到，
就讲到我们讲话的影响力，
就讲到我们讲话的影响力。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认，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认，
这个讲话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讲话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大到一个程度啊，
大到一个程度，
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是令人难以想象。
当我们讲话的时候，
当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话语可能会建立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话语可以进入一个人的生命。
当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也可能毁灭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讲话的时候也都可以毁灭一个人的生命。
今天如果我们站在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立场来看的话，这个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如果在一个高科技的立场去看这些经文，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否定这么一个事实，
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这个事实，
就是大众传播有着最大的影响力，
就是大众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力。
就好比说我们看电视，
就好像我们看电视，
这是一种的大众传播，
是一种大众的传播，
这也是一种讲话的力量，
也是一种讲话的力量。
在保罗那个时代，
在保罗那个时代，
虽然没有像今天有这种大众传播媒体的这么进步，
虽然没有好像现在大众传播媒体那么进步，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
但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
这个言语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言语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
这里说到万人的方言，
是万人的方言，
就讲到一个人有讲话的口才，
就讲到一个人有讲话的口才。
好比说在圣经里面说，
就好像圣经那么讲，
亚波罗是一个有口才的人，
亚波罗是一个有口才的人。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件事情，
但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强调，
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有言语的口才，
如果我们只是有言语的口才，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没有爱的话，
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爱的话，
换句话说，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话语不是从爱所发动出来，
就是我们的讲话不是在爱，由爱里面发动出来，
那么我们所讲的话呢，就成了明锣响的钹一般，
我们讲的话就好像明锣响的钹一样。
什么叫做明的锣响的钹呢？
什么叫明的锣响的钹呢？
明的锣响的钹是形容一个人他所讲的话呢，都是在那里伤害人的耳朵而已，
就是形容一个人讲的话只是伤害人的耳朵。
也就是说，这些人所讲的话呢，不但对人没有益处，
就讲到他讲的话不单单对人没益处，
而且会带来很大的害处，
也会带来很大的害处。
所以这个言语的影响虽然是很大，
言语的影响虽然很大，
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基督徒讲话的时候，
但我们每一次基督徒讲话的时
候，如果不是从爱发出来的话，
如果不是由爱发出来的话，
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话就会伤到教会，就会伤到团契，就会伤到弟兄姐妹，
就会伤到教会，伤到团契，伤到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
如果我们仔细这样想想，
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常常经验到有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呢，就讲来讲去，
有很多不应该讲的话就讲来讲去，
我们常常发现有一些不能够传的话就那里传来传去，
有一些不应该传的话就传来传去，
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会这样说啦，
但很多时候很多神的儿女就这样说，
我今天骂人，
我今天骂人
是因为我有神的公义，
是因为我有神的公义，
今天我发脾气骂人，
我今天发脾气
是因为我替神怎么样发义怒，
因为我替神发义怒。
但许多的时候，
但很多时候
这些话语却在那里讽刺人，在那里重伤人，
其实在这里讽刺人重伤人。
也就是说这些话语都不是从爱心的里面所表达出来的，
就是说这些话语都不是由爱心表达出来
的。是的，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团契的当中，
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当中，
我们必须承认话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我们要承认话语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我们也不能 不说，
但我们不可以不说
许多的时候话语在教会里面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话语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成为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没有爱心的话语只会带来对教会极大的伤害，
没有 爱心的话语对教会有很大的伤害。
在这里说并天使的话语，
这里讲并天使的话语，
这个天使的话语，
天使的话语
就想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牧羊人在野地在那里牧羊羊群的时候，
就是讲到圣诞节的牧羊人在野地的时候，
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
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
这个天使的话语他们就在那里报大喜的信息，
天使的话语就在那里报大喜的信息。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这边讲到天使的话语，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天使的话语，
可能是指着当时哥林多的教会，
可能是讲当时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所标榜的方言，
他那时标榜的方言，
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常常高举方言，
因为那时他们经常高举方言，
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就是不属灵的，
那时他们讲到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就是不属灵，
于是这样的话语就带来教会极大的分裂，
那当时这样的话语就对当时教会带来极大的分裂。
保罗说话语好像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保罗讲到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话语如果没有爱，
但话语如果没有爱，
那么这个话语就成为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破坏力，
这个话语就比教会有很大很大的破坏力。
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我在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我的话很多吗？
我今天在教会在团体我的话是不是很多呢？
如果今天我在教会在团体里面我是单单侍奉的同工，
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团体是单单是一个侍奉的同工，
我在参加开会的时候，
我开会的时候
我的话讲得多吗？
我是不是讲很多东西呢？
我们不能够不讲话对不对？
我们不可以不讲话，
因为在开会的时候那是一定要讲话的，
开会是一定要讲话。
如果在教会开会在团体开会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言，
如果在教会在团契开会大家都闭口不言，
那可能麻烦会更大，
可能麻烦更大。
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交往，
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交往，
我们必须常常讲话，
我们都彼此讲话，
因为我们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彼此的沟通是很重要，
因为在其中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在其中，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在其中。
但今天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但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过去讲话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有伤害别人吗？
我们过去讲话我们言语有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们过去讲话我们有伤害到教会伤害到团契吗？
我们过去讲的话有没有伤害教会伤害团契吗？
当我们过去讲话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是不是让别的弟兄姐妹他名誉受到了损亏损呢？
我们有没有过去讲的话令到弟兄姐妹的名誉受到亏损呢？
这个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爱在我们讲话的当中是很重要
的。所以言语的影响力虽然是这么大，
所以言语的影响力虽然大，
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影响力里面没有爱，
你要记住，如果这个影响力当中没有爱的话，
那么这个影响力就成为破坏力，
这个影响力就变成破坏力。
我想当我在神的面前低头省察的时候，
当我在神面前低头省察的时候，
我不得不求主特别的怜悯我，
我不可以不求主特别的怜悯我，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在教会里面不得不讲话，
因为我过去我在教会不可以不讲话，
因为我必须要讲话，
因为我一定要讲，
需要常常劝勉弟兄姐妹，
要劝勉弟兄姐妹，
需要常常参加很多的开会，
要经常要开很多会，
但是我也需要求主承，我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
我也都在神面前承认，
的确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
我不是一个懂得讲话的，
我常常为着自己在言语上的过失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
我经常都为我在言语上面的过失在神面前痛哭流泪，
我求主先怜悯我，
求神先怜悯我，
我求主教导我怎么讲话，
求神教导我怎么讲话，
主给了我一个答案，
主给我一个答案，
主就是告诉我说，
主跟我讲，
每当你每一次开口讲话之前，
每次你要开口讲话的时候，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我的每一句话，
你讲的每一样
都必须要经过爱的检查，
一定要经过爱的检查，
如果通不过这个爱的检查的话，
如果通不过爱的检查的话，
那么这句话讲出来可能就会伤害人，
这句话讲出来就会伤害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
我们现在看第二方面，
就是讲到领受的影响力，
就讲到领受的影响力，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
而且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就算不得什么。
这种的领受力在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影响也是很大。 大的。
这种的领袖影响力在教会里面很大。
而且这个影响呢会在许多的恩赐里面表达出来的。
而且这个影响很多在很多的恩赐上面表达出来。
这个地方保罗讲到。
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
先知讲道之能。
先知讲道
之能。这个讲道之能是一种恩赐。
讲道之能是一种恩赐。
然后就明白个人的奥秘。
明白各样的奥秘，
这也是一种恩赐。
这亦都系一样恩赐。
为什么这是一种恩赐呢？
点解呢个系一个恩赐？
这乃是指着对一件属灵的奥秘的事情，
对属灵事情嘅奥秘。
我们可以分辨，
我哋可以分辨，
能够看得出它的一个奥秘，
能够睇到佢里边嘅奥秘，
看得出这是对还是不对，
睇到佢啱定系唔啱，
来看出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意思，
睇到呢个奥秘究竟系咩？
这里又提到各样的知识。
又提到各样的知识，
就是这个人有很高深的知识。
这个讲到这个人很多高深的
知识，而且能够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
能够全备的信可以移山。
但是保罗说啊，
大保罗话，
假如有这么许许多的恩赐，但是却没有爱的话，
如果有咁多恩赐但系冇爱嘅话，
也不能够把益处带给教会，带给团契。
唔能够将益处带俾教会，带俾团契。
这里讲到先知讲道之能，
又讲到先知讲道之能，
就讲到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许多的亮光。
就讲到我哋喺圣经里面得到好多亮光，
而且能够把这个亮光解释出来，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
然后将呢个亮光解释出来，俾弟兄姊妹。
这种分析属灵的事情的影响力啊，
呢种分析属灵事情嘅影响力，
在教会里面的影响是很大的。
喺教会里面嘅影响很大。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
大保罗喺度提醒我哋，
假如我们单单有这种恩赐，
如果我哋单单有呢种恩赐，
如果单单有这种影响力，
单单有呢种影响力，
但如果在我们里面没有爱，
但如果我哋中间冇爱，
虽然有深度，虽然有奥秘，
虽然有深度有奥秘，
但是还是不能够为教会为团契带来益处，
但系唔能够为教会为团契带来益处。
保啊，这个彼得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讲到一段话，
彼得就这样说了，说在巴兰呢，就是那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讲到巴兰有一个贪爱不义工价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
他为他的过犯受到责备，
他不能够说话的驴呢，以人的话语拦阻了先知的这个狂妄。
他用人的话语拦阻先知的狂妄。
我们都知道这位巴兰先知曾经讲过预言，
我们知道这位巴兰先知讲到预言，
他也讲过这种属灵奥秘的事情，
他讲到属灵奥秘的事情，
这是他的在他生命里面却没有爱，
但他在生命里面没有爱，
神还是没有办法用他，
神没办法用他。
这里经文就说明白各样的奥秘，
这里讲到明白各样的奥秘，
就是讲到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讲到弟兄姐妹，
他们领受力特别强，
他领受力很强，
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很有分寸，
他对事情的看法很有分寸，
他们很容易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他对很多事都很容易明白什么是对的，
还有些时候他所看见的事情呢，别人却看不见，
他很多人他看这个事情 人家看不到。
举一个例子来讲吧，
举一个例，
好比说我们有些时候开会，
有时候我开会，
我们对一件事情，
我对一啲嘅事情，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呢，就是得不到一个结果。
大家睇嚟睇去都有讲唔到一个结果。
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工站了起来，
突然间有个同工企起身，
他只是讲了一两句很简单的话，
佢真系讲一两句好简单。
虽然只是讲了一两句简单的话语，
只系一两句好简单嘅话语，
可是却好像把大家开会开了几个小时的会，所讨论的事情都点通了，
就将大家开几个钟头嘅会都点通。
于是大家就会这样说啦。
于是大家就咁讲
啊，为什么我们刚开会谈了这么几个小时都没有看见这样，都没有这样的看见呢？
点解我哋开会开咗咁耐都冇睇唔到呢啲嘢呢？
啊，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需要这样的肢体。
你会发觉我哋教会好需要咁嘅肢体。
这样的肢体呢，在教会里面往往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呢啲咁嘅肢体对喺教会中间有好大嘅影响力。
但是保罗在这地方告诉我们，
但保罗喺度话俾我哋，
假如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爱的话，
你在生命里面没有爱的话，
那你这种的恩赐对教会对团体来讲仍然是没有益处的。
你这样的恩赐对教会对团体仍然是没有益处。
这里又讲到各样的知识，
这里讲到各样的知识，
就是有能力来进行考察一些的事情，
就有能力去进行考察一些的事情。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我举一个例子，
当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
当玛利亚 打破玉瓶，
把那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就抹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将嗰樽好贵嘅香膏抹喺主耶稣脚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犹大一看见这瓶香膏的时候，
佢睇到犹大一睇到一个香膏嘅时候，
他一看见玛利亚把这玉瓶打破的时候，
佢睇到玛利亚将呢个玉瓶打破，
这个犹大马上就知道了。
犹大马上知道，
他说这瓶香膏呢价值三十两银子。
佢话呢个 香膏的价值32银。
你有没有看见犹大的知识真是丰富啊？
你有没有看到发觉犹大的知识很丰富？
他连女子用的香膏一瓶有值多少钱他都知道。
他看到那些女仔用的香膏那些值多少钱都知道。
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们，
我想问在座的弟兄，
你太太的化妆品一瓶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太太的化妆品一樽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见犹大的知识是多么的渊博啊。
所以你看到犹大的知识是多渊博，
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却缺少那个玛利亚生命里面独有的那个爱。
但他生命里面就缺少玛利亚生里面心里面独有的爱。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这样的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
这样的知识只会令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才能够对人有益处。
只有爱心才可以造就人，对人
有益处。我们看见有知识却没有爱，
我们看到有知识没有爱，
这对教会对团契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对教会对团契是没有益处。
这里有讲到全备的信，
这里都讲到全备的信。
这个信不是讲到救恩的信，
这个信不是讲到救恩的信，
这个信是讲到有一种信心呢，能够使我们做出一些人所不能够想象的事情。
这里讲到是一些信心能够做到一些人不能够想象的事情。
就好比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像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保罗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
当保罗没蒙恩得救之前，
他有一个信心，
他有一个信心，
他这个信是信犹太主义的信心。
他是一个信犹太主义的信心。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保罗信犹太教的这个信，
保罗信犹太教这个信，
能够大到一个地步，
能够大到一个地步，
使保罗呢能够离开他的家乡，
使到保罗可以离开他的家乡，
到处去逼害基督徒，
到处逼害基督徒。
而当保罗蒙恩得救以后，
当保罗蒙恩得救之后，
他也是有这种信，
他亦都有这种信，
但是信的对象不同了，
但信的对象不同了。
他也是勇敢地离开他的家乡，
他是勇敢地离开他的家乡，
他也是到各地各方去，
他都去各地各方。
但这个时候，
但那个时候，
他不是去逼害基督徒，
他不是去逼害基督徒，
他乃是去传扬耶稣基督，
也去传扬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
妹，你有没有想象到？
你有没有想象到？
有信心，但是没有爱心；
有信心而没有爱心，
这样的一个人是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会是这怎样的人呢？
好比说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
好像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
或者说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信徒，
或者一个资本主义的信徒，
他单单有这样的一个信，
他单单有这个这么信，
他没有爱，
没有爱，
那他会做出怎样的事情？
他做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是的，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在很多的时候，
在很多的时候，
在主的教会的里面，
在主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强调信仰要纯正，
我们经常要强调信仰要纯正，
他们的信心是没有问题的，
信心是没问题，
这个教会的教义也是没有问题的，
教会的教义也都没问题。
虽然这个教会在信仰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信教会在这个信仰上面没问题，
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却缺少这个爱，
但教会有时就缺少爱。
当你走进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
当你走入一间这样的教会，
你会发现他，你好像进到一个冰箱里面一样，
你会发觉你好像进了一个冰箱一样，
是那样的 冷漠，
四面的冷漠，
是那样的刻板，
是几咁啊黑暗，
是那样的令你难以亲近，
是几咁令你难以亲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哋今日唔可以唔
有许多福音派的教会，
好多福音派嘅教会，
他们的教义是非常纯正的，
好多教义系好纯正，
在他们，但是在他们里面却没有生命，
但喺佢里面冇生命，
在他们里面却没有生气，
喺佢里面冇生气，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命中里面没有爱啊，
就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爱，
他们会指责别人，
他们会指责别人，
他们从来不会去饶恕别人，
他们不会饶恕别人。
当他们看到有人犯罪的时候，
他们看到有人犯罪的时候，
他们会立刻把教会的信条拿出来，
他们会将教会的信条拿出来
去判断他，
去判断，
而却没有爱拿出来，
但是没有将爱拿出来
去帮助他，
去帮助他，
去饶恕他，
去饶恕他。
哦，这样的教会是何等可怕。
哦，这样的教会是多么可怕呢？
何等盼望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不是这个光景。
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不是这样的光景。
我曾经看过纪志文牧师的传记，
我看过
纪志文牧师，
纪志文牧师的见证。
当他初初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时候，
他刚刚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他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
他去到一个教会讲道，
他知道他自己是这是第一次的讲道，
他是第一次的讲道，
他很担心上台以后呢一慌张就是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稿子给讲完了，
他很害怕，他一怕起上来他就很快地将那些稿他要讲的东西，
所以他就特别带了四篇讲章上讲台，
他就特别拎了四篇的讲章上讲台，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紧张了，
但因为实在太紧张，
十二分钟就把这四篇讲章给讲完了，
十二分钟就将四篇讲章都讲完了、
这个纪志文牧师他说他站在台上，
纪志文牧师他说他站在一个台上，
他望见下面的弟兄姐妹，
他看到下面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
每一个人面上的表情，
哎呀，他吓得连下台的力量都没有，
他怕到连落台的力量都没有，
最后终于走下讲台，
最后他终于都走下去，
是有一个老姊妹，
是一个老姊妹，
特别走到他的跟前，
他走到他面前，
紧紧握着他的手，
他跟他握手，
然后把他抱在他的胸前，
他将他抱在他的胸前，
拍拍他的肩膀说，
拍下他的手，
年轻人啊，
他说后生仔，
我知道你今天是第一次的讲道，
他说我知道你第一次讲道，
有这样的成绩，
他有这样的成绩，
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
已经是很难能可贵，
就因为这位老姊妹接纳这位弟兄，
又因为这位老姊妹接纳这位弟兄，
让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其他同工也愿意接纳他，
也都使到教会提其他弟兄姐妹同工，
以至于让纪志文牧师能够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下去，
俾纪志文牧师继续在这个教会去服侍。
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话给我们听，
如果我们有全备的信，
如果我们有全备的信，
能够使你做出 一番伟大的事业，
能够使到你做到一番伟大的事业，
把这座不能够移动的山你却能够移动它的话，
将这个移动这个山可以移动的话，
但是如果在你的里面没有爱，
但如果你在你的里面没有爱，
你这样的信心，
你这样的信心，
对弟兄姐妹对整个团体来讲，
对弟兄姐妹对团体对弟兄姐妹来讲，
还是没有什么益处，
是没什么益处，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
这第二种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第二种的影响力是很大
的，那种领受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这种领受的影响力
是
很大，
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
但如果没有爱的话，
那种影响力对教会的团体是没有益处的，
这种影响力对教会是没有益处的，
其实保罗自己本身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保罗本身就经历过这段的事情，
我想我们需要看几处的经文来让我们了解保罗的一个光景，
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去了解一下保罗的光景，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
《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三节，我读给各位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是保罗过去的一个光景，
这个保罗过去的光景，
我们再看，请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这个地方就讲到，当扫罗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光照以后，
这个讲到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光照的时候，
他清楚地认识了这位主耶稣基督，
他清楚地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他清楚地蒙恩重生得救了，
他清楚地蒙恩得救，
所以当他蒙恩得救以后，
他蒙恩得救之后呢，
他一反过去的残害逼迫基督徒，逼迫主的教会，
他一反过去迫害基督徒教会，
他反过来想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门徒们结交，
他调转来要同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可是这些门徒们想到他的过去，
但这些门徒想到他的过去，
没有一个人相信保罗扫罗的改变，
没有人会相信扫罗的改变，
所以他们都害怕他，
他们都很害怕他，
都避着他，
都避开，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但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请注意接待这两个字，
请注意接待这两个
字，这接待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接待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经文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三十节三十一节，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
三十三十一节，
三十和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三十一节这样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耶稣，这就是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呢度讲到耶稣系用手去拉住佢。
这个门徒哈，这个巴拉巴接待扫罗。
巴拉巴接待扫罗。
这个接待这个词。
接待这个词。
跟主耶稣伸手拉住彼得这个拉住这个词是同样一个词。
同埋耶稣用手拉住彼得这个词，这个拉住是同一个词。
这个接待就是拉住的意思。
接待就是拉住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扫罗已经落在非常危险的光景的里面。
就是讲到扫罗已经落在很危险的光景里面。
没有人愿意伸手来帮助他。
没人愿意伸手去帮助他。
但是巴拉巴却伸出手来拉住他。
但是巴拉巴去伸出手去拉住他。
伸出手来接待他。
伸出手去接待他。
在爱的里面接待这位肢体。
在爱的里面接待这位肢体。
于是保罗被建造起来。
于是保罗是被建造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
今天在主教会里面，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
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
是的，我们常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是我们经常想到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许多的时候在一个光景的里面，
但在这个光景里面，
我们不是伸手接待他，不是伸手拉住他，
我们不是伸手接待他，拉住他，
我们反而是伸手在落井下石，
我们是伸手落井下石，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团契到底是怎样一个光景？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教会、我们团契究竟是什么光景？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慷慨的影响力。
我们最后看一下慷慨的影响力。
我们看在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我若将所有的仗制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
仍然与我无益。
保罗在这段讲到用钱财来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呢度保罗讲到用钱财去做一啲慈善嘅事情。
就讲到说有一些人为了教会的圣功，
就系讲到有啲人为咗教会嘅圣功，
为了耶稣基督的圣功，
为咗耶稣基督嘅圣功，
或者为了团契的圣功，
为咗团契嘅圣功，
我们非常殷勤，甚至舍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哋好殷勤，为甚至系舍去咗生命。
这是一种很大的影响力。
呢个系好大嘅影响。
但这样的影响力，如果不是用爱主动来表达的话，
但呢种影响力如果唔系用爱去主动表达，
保罗说这样的影响力在教会、在团契里面也是没有益处的。
呢度讲到咁嘅影响力喺对教会团契都系冇益处。
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团契里面常常会看见一些弟兄姐妹。
我哋而家喺教会、喺团契成日都睇到一啲弟兄
姐妹。他们很劳苦殷勤的为主工作，
好劳苦殷勤咁为主去工作，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愿意为主摆上，
大大小小嘅事都愿意为主摆
上。哎呀，至死忠心在主的面前服侍，
至死忠心喺主面前
服侍，真是何等的难得啊！
系何等嘅难得。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
但系有一个可能性，
他们虽然是这样卖力殷勤的在那里做。
虽然他们很卖力殷勤地做，
但是他们可能里面没有爱的，
但其实他里面可能没有爱。
保罗说这样的一个工作，
保罗说这样的工作
还是一个没有益处的工作，
是一个没益处的工作。
如果今天我把很多的钱交给教会，
如果我们今天将很多的钱给教会，
同样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力。
我深深地相信在座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我深深相信在座好多嘅弟兄。
我们常常愿意为着团契、为着教会，我们把金钱奉献出来。
我哋愿意为教会、为团契将金钱去奉献。
但是每一个奉献啊，很多钱财给教会的人，
但每一个奉献好多钱财俾教会，
他们未必都是出于爱。
但他们未必是出于爱、
我们必须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看到这一点，
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每一笔的奉献是不是出于爱、
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笔的奉献是不是出于爱。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这种影响力还是对教会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这种影响力对教会是没有益处的。
其实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
第四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这里讲到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你看巴拿巴在主面前的奉献是何等的虔诚，
你看到巴拿巴在主面前的奉献是多么虔诚，
毫无保留的把他所有的奉献 在主的面前，
毫无保留的将所有的奉献在主面前，
而且把这些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也都将这些钱放在使徒的脚前。
当巴拿巴是这样的毫无保留的奉献的时候，
当巴拿巴是这样毫无保留的奉献的时候，
他对教会没有任何的要求，也没有任何的条件，
他对教会是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
当他们发现他们在管理的饭食上有不合宜的事情的时候，
当他看到他管理饭食上面有不合宜的时候，
就忽略了那些寡妇的时候，
他忽略了那些寡妇，
他们就从他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人 来派他们管理这些饭食。
他就在中间选了七个有好名声的人去管理饭食。
那你看 这七个人，
你看这七个人，
巴拿巴不在其中。
巴拿巴是不在当中。
巴拿巴在这个教会里面出钱出力。
巴拿巴在这个教会出钱出力。
按理说他的教会里面理所当然的选执事应该有他一份。
理所当然他出钱出力选执事一定会有他份。
但是巴拿巴没有这样的要求。
但巴拿巴没有这样的要求。
他的奉献完全是出于爱主的心。
他奉献完全是出于爱主的心，
所以他默默的奉献，
他默默的奉献，
他没有任何的要求，
他没有任何的要求。
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
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
让 求主也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是的，当我们为主摆上的时候，
当我们为主摆上的时候，
不知不觉是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教会的里面，
不知不觉有很极大对教会的影响力。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
这样的摆上完全是出于爱，
咁嘅摆上完全系出于爱。
最后我要用几句话来做今天晚上信息的一个结束。
最后我用几句话去做今日晚上信息结束。
今天我们举目观看普世的基督的教会。
我哋今日举目观看普世基督嘅教会。
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的里面站在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工们。
我哋睇到喺教会站喺领导地位嘅同工们。
如果你仔细去分析这些同工的背景，
如果你仔细咁去分析呢啲同工嘅背景，
你会看见许多教会的领袖们。
你会看到这很多教会的领袖，
他们至少具备了以上三种影响力里面的其中一项或者是多项，
他起码都会具备我正在讲到的三样里面的起码一两或者两样
也许各位知道一些其他的教会，好比说菲律宾的华人教会
例如好像菲律宾的华人教会
这个地区的教会有个很大的特别，
那里的地方的教会有很大，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教会，他们教会里面做长老的都是很有钱的，
就是在那里做长老的都是要很有钱的。
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
好像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北美华人教会，
北美的华人教会的里面呢也有个特点，
北美的华人教会也有一个特点，
是充满了许多有学问的人，
是充满很多有学问的。
所以你看北美的华人教会许多长执会，
你会看到北美环教很多个长执会，
其中 80% 以上是拥有 PhD 的学位的，
80% 以上都是有 PhD 的，
哇，个个都是有才干的人，
个个都是有才干的
各位也一定参加过 一些在教会里面的同工会，
也都各位可能参加过教会一些同工会
当你在开会的时候，你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触，
你开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
我至少我参加很多教会的同工会，
我希望我参加过很多同工会，
哇，我真是佩服很多的同工都很有口才，
很多的同工都很好口才，
都很会讲话，
很会讲话，
不但讲得头头是道，
讲得头头是道，
而且呢一讲出来的都是条理清晰，
讲出来都是条理清晰
你看见了没有，
你看不看到
他们都或多或少具备三项，前面三我们刚刚所讲的三项的影响里面其中一项或者是多项，
他们都拥有我刚刚讲到三样的，一样或者有两样多样，
但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会不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呢？
但我们内心深处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呢？
有多少的教会或多少的团契，
有多少个教会多少个团契，
当他们要选教会的领袖或者团契的同工的时候，
他选教会的领袖或者同工的时候，
他们我们有没有看见爱是最主要的，
你有没有看到爱是最主要的，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位同工，
这位同工
在他的心目当中，
在他的心里面，
对主有没有爱呢，
对主有没有爱呢，
对这个团契有没有爱呢，
对这个团契有没有爱呢，
对这个教会有没有爱呢，
对这个教会有没
有爱
呢，
对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呢，
对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呢，
你有没有看见这么一位同工，
你有没有看到这位这样的同工，
因为爱的缘故，
因为爱的缘故，
他为主为教会为团契为弟兄姐妹，
为主为教会为团契为弟兄姐
妹，甚至把他的时间把他的生命都完全的摆上，
将个时间生命都摆上，
在我们推选同工的时候，
在我们推选同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查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查问一下，
在他的心中的爱到底有多大，
他心里面的爱究竟有多
大，因为这个爱是比许多的影响力都是更重要的，
因为这个爱比更多的其他的影响力都是更加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
姐妹，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没有说你有口才就没有爱，
我唔系话你有口才就冇爱。
我也没有说你有学位你就没有爱。
我唔系话你有学问就冇爱。
我也没有说你有钱你就没有爱。
我亦都唔系话你有钱就冇爱。
我真系呢个方面是靠着主的恩典这样说。
我系靠着主的恩典咁讲。
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要对我们强调的。
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给
我们的强调。今天在我的教会在我的团体的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体里面。
如果有了以上三种的影响力。
如果有以上三种的影响力。
但是在这个同工里面他确实没有爱的。
但如果这个同工是没有爱的。
那么从这个同工里面所产生的服事对教会的团体也是不会有益处的。
这个同工的服事对教会也是没有益处。
啊，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以上三种的影响力，
但如果我们拥有以上三种的影响力，
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有那种爱的话，
也都有这种爱的话，
那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要该何等的蒙福啊！
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会几个蒙福，
因为爱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的确是首要的，
因为爱在教会在团契里面的确是首要。
请低头我们祷告，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一同俯伏在你面前，
我一起俯伏在你的面前，
我们同时蒙了天恩的人，
我们蒙你天恩的人，
我们都尝了主恩的滋味，
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
是何等的甘甜，
是何等的甘甜，
主，我们满心感谢，满心赞美，
我们满心感谢，满心赞美，
主，当你把我们放在教会和团契里面的时候，
当你将我们放在教会和团契的时候，
我们何等盼望在教会在团契里面也能够尝到这属天的那个甘甜，
我们希望教会我们的团契都能够尝到这个属天的恩典。
而你也清清楚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都清清楚楚的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想盼望这样的一个梦想能够成真的话，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成真的，
就是按照你的话语，
用按照你的话语，
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有那生命里面的爱，
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团契里面我们要有生命里面的爱。
但主啊，求你施恩赦免我们。
主要求你施恩赦免我们。
因为在过往的年日的里面，
在过去年日当中，
可能我们只重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恩赐。
我们只重视我们有没有恩赐。
我们就忽略了比那个恩赐更重要的爱。
我们忽略了比那个恩赐更重要的爱。
以至于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
以至于话喺我哋嘅教会，喺我哋团契里面，
我们缺乏那个生命里面的爱。
我哋缺乏咗生命嘅爱。
哦，以至于在这个团契，在教会里面，我们尝不到那个天恩的滋味。
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在团契我们没办法尝到天恩的滋味。
这实在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
求神你补足我们的不足，
这也是我们的亏欠，
是我们的亏欠。
主啊，求你施恩赦免我们，
求你施恩赦免我们，
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圣经当中，
叫我们思想爱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团契里面的重要，
让我们思想爱在教会在团契的重要。
主，就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仍然爱我们，
我知道你仍然爱我们，
而且爱我们到底，
也都爱我们到底，
所以你不厌其详的用这些经文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你不厌其烦地用这些经文跟我们讲。
主，就求你今天就这些经文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心中动那奇妙的善功，
求神你使这些经文在我们心里面动奇妙的善功。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将祷告仰望的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的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阿们。